危机纪年，第208年，三体舰队距太阳系 2.07 光年。在一个冷雨霏霏的秋天的下午，新生活五区的居民代表会议做出了一个决定，将罗辑驱逐出小区，理由是它影响了该区居民的正常生活。在雪地工程期间，罗辑常常外出参加会议，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小区里度过的。他就在自己的居所中同雪地工程的各个机构保持联系。罗辑恢复面壁者身份后，新生活五区就处于戒严之中，居民的生活和工作都受到影响。后来随着罗辑地位的衰落，对小区的戒严也渐渐松懈下来，但情况更糟，不时有城里来的人群聚集在罗辑所住的楼下，对他起哄吵骂，还向他的窗子扔石块。而新闻媒体对这景象也很感兴趣，往往来的记者和抗议者一样多。但罗辑被驱逐的真正原因，还是冬眠者们心中对他彻底的失望。会议结束时，已是傍晚。居委会主任去罗辑的住处向他通报会议决定。他按了好几次门铃后，自己推开了虚掩着的门。屋里混合着酒气、烟味和汗味的空气令他窒息。他看到屋里的墙壁都被改造成城市里的信息墙，到处都可以点击出信息界面。纷乱的画面布满了所有的墙壁，这些画面上大部分显示着复杂的数据和曲线，一幅最大的画面则显示着一颗悬浮在太空中的球体。这就是已经包裹着油膜物质的恒星级氢弹。油膜物质呈透明状，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内部的氢弹。主任觉得他看上去像自己来自的那个时代孩子们玩的玻璃弹球。球体在缓缓转动着，在转轴的一极有一个小小的凸起，那是等离子发动机。光洁的球面上映着一轮小小的太阳，大量的画面令人眼花缭乱地闪烁着，使房间变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大盒子。房间里没有开灯，只由墙上的画面来照亮，一切都溶解在迷离的彩光之中，一时分不清哪儿是实体，哪儿是影像。目光适应了之后，主任看到这里像一个吸毒者的地下室，地上到处散落着酒瓶和烟头，成堆的脏衣服上落满了烟灰，像一个垃圾堆。他好不容易才从这个垃圾堆中找到了罗辑，他蜷缩在一个墙角，在画面的背景上显得很黑，像一根被遗弃在那里的枯树干。开始，主任以为他睡着了，但很快发现，他的双眼木然地看着堆满垃圾的地面，其实是什么都没看。他眼中布满血丝，面容憔悴，身体瘦得似乎无法支撑起自己的重量。听到主任的招呼，他缓缓地转过脸来。 同样缓慢地对他点点头。这使他确信他还活着。但两个世纪的磨难这时已经在他身上聚集起来，把他完全压垮了。面对着这个已经耗尽了一切的人，主任并没有丝毫的怜悯。和那个时代的其他人一样，他总觉得不管世界多么黑暗，总在冥冥之中的什么地方存在着终极的公正。罗辑先是证实了他的感觉，然后又无情地打碎了他。对他的失望曾令他恼羞成怒，他冷冷地宣布了会议决定。罗辑再次缓缓点头，然后用因嗓子发炎而嘶哑的声音说：我明天就走，我是该走了。如果做错了什么事，请大家原谅。两天后，主任才明白他最后那句话的真正含义。其实罗辑打算今天晚上就走。目送居委会主任出门后，他摇晃着站起来，到卧室里找了一个旅行袋，往里面装了几件东西，包括从储藏室里找出的一把短柄铁锹。铁锹柄的三角把手从旅行袋上露了出来，然后他从地板上拾起了一件已经很脏的外套穿上，背起旅行包走出门去，任身后一屋子的信息墙继续闪亮着。楼道里空荡荡的，只是在出楼梯口时遇到一个可能是刚放学回家的孩子。那孩子用陌生而复杂的眼光盯着他看，目送他出了楼门。到外面之后，罗辑才发现仍在下着雨，但他不想回去拿伞了。他没有去找自己的车，因为开车会引起警卫的注意。他沿着一条小路走出了小区，没有遇到人。穿过小区外围的防护林带，他来到沙漠上。细雨洒在脸上，像一双冰凉的小手在轻抚。沙漠和天空都在暮色中迷蒙一片，像国画中的空白。罗辑想象着这空白中加上自己这个人影的画面，这就是庄严最后留下的那幅画了。他走上高速公路，等了几分钟后拦住了一辆车，车里是一家三口人，他们很热情地让他搭上了车。这一家子是返回旧城的冬眠者，孩子还小，母亲也很年轻。他们三个人挤在前座上窃窃私语，那孩子不时把脑袋钻到妈妈怀中，每到这时，三人就一起笑起来。罗辑陶醉地看着， 他听不清他们说什么，因为车里放着音乐，是20世纪的老歌。一路上，罗吉听了5-6首，其中有《卡秋莎》和《红梅花儿开》。于是他满怀希望能听到《山楂树》，这是2个世纪前他在那个村前的大戏台上为想象中的爱人唱过的，后来在那个北欧的伊甸园中，在倒映着雪山的湖边，他也和庄严一起唱过这首歌。这时，一辆迎面开来的车的车灯照亮了后座，孩子无意中回头看了一眼，然后转身盯着罗吉叫道：
呀，他好像是面壁者呀。
孩子的父母于是也都回头看他，他只好承认自己就是罗吉。这时，车内响起了《山楂树》。车停了下来。
下去，孩子的父亲冷冷地说，母亲和孩子看他的眼光也如外面的秋雨般冰凉。
罗吉没有动，他想听那首歌。
请下去，
那男人又说。罗吉读出了他们目光中的话，没有救世的能力不是你的错，但给世界以希望后又打碎它，就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了。罗吉只好起身下车，他的旅行包随后被扔了出来。车启动时，他跟着跑了几步，想再听听那首歌，但还是无奈的，听着山楂树消失在冰冷的雨夜中。这里已是旧城边缘，过去的高层建筑群在远方出现，黑乎乎的，立在夜雨中。每幢建筑上只零星地亮着几点灯火，像一只只孤独的眼睛。罗吉找到一个公交车站，在避雨处等了近1个小时。才等到一辆开往他要去的方向的无人驾驶公交车。车是半空的，坐了6-7个人，看上去也都是旧城的冬眠者居民。车里的人们都不说话，默默地感觉着这秋夜的阴雨。一路上很顺利，但1个多小时后还是有人认出了罗吉，于是车里的人一致要求他下车。罗吉争辩说自己已经输入信用点买了票，当然有权坐车。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拿出了2枚现在已经很不常见的现金硬币扔给了他，他还是被赶下了车。
面壁者，你背把铁锹干什么？
车开时，有人从车窗探出头问。
为自己挖墓，
罗吉说，引起了车里的一阵哄笑。没人知道，他说的 是真话。雨仍在下着，现在已经不可能再有车了。好在这里离目的地已经不远，罗吉背起背包向前走去。走了约半小时后，他拐下公路，走上了一条小路。远离了路灯，四周变得很黑。他从背包中取出手电，照着脚下的路。路越来越难走，湿透的鞋子踩在地上咕咕作响。他在泥泞中滑倒了好几次，身上沾满了泥，只好把背包中的铁锹取出来当拐杖。前方只能看到一片雨雾，但他知道自己的大方向是没有错的。在雨夜中步行了一个小时后，罗吉来到了那片墓地。墓地的一半已经被埋在沙下，另一半由于地势较高仍露在外面。他打着手电在一排排墓碑间寻找，掠过了那些豪华的大碑，只看那些简朴的小墓碑上的碑文。雨水在石碑上反着光，像闪动的眸子一般。罗吉看到，这些墓都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危机出现前建的。这些已经在时光中远去的人们很幸运，他们在最后的时刻肯定认为自己生存过的这个世界将永恒地存在下去。罗吉对找到自己想找的墓碑并没抱太大希望，但他竟很快找到了。他没看碑文就认出了他。时间已过去了两个世纪，这真是件很奇怪的事儿。也许是雨水冲洗的缘故，墓碑并没有显出时间的痕迹。上面杨东之墓四个字像是昨天才刻上去的。叶文杰的墓就在他女儿的墓旁边，两个墓碑除碑文外一模一样。叶文杰的墓碑上也是只有姓名和生卒年月，这让罗吉想起了红岸遗址的那块小石碑，他们都是为了忘却的纪念。两块墓碑静静地立在夜雨中，仿佛一直在等待着罗吉的到来。罗吉感到很累，就在叶文杰的墓旁坐了下来，但他很快在夜雨的寒冷中颤抖起来，于是他拄着铁锹站了起来，在叶文杰母女的墓旁开始挖自己的墓穴。开始时湿土挖起来比较省力，但再往下土就变得坚硬了，还夹杂着很多石块。罗吉感觉自己挖到了山体本身，这让他同时感到了时间的无力和时间的力量。也许在这两个世纪中就沉积了上面这薄薄的一层沙土， 而在那漫长的没有人的地质年代里，却生成了承载墓地的这座山。他挖得很吃力，只能干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夜就在不知不觉中流逝着。后半夜，雨停了。后来，云层也开始散开，露出了一部分星空。这是罗辑来到这个时代以后看到过的最明亮的星星。210年前的那个黄昏，就在这里，他和叶文洁一起面对着同一个星空。现在他只看到星星和墓碑，但这却是两样最能象征永恒的东西。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 CM。